六中全会主旋律曝光，闸喉涉频异动。学者话四大公投系台湾存亡之战。党媒话金服感冒药最高刑罚惊人。腐败，中共海巡船装潢似豪华游轮。港府力求通关，学者话骑劫港人利益。东盟峰会日上提中国人权及台海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距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还有不到两个礼拜，中共官方称以史为鉴将是六中全会的主旋律。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届时将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它的内容将成为习近平奠定至高权力的关键。在这场将影响中共走向的中全会前夜，中共政坛并不平静。作为习近平的核心亲信，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曾经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前流言纷飞，习近平权位受质疑时公开表态要确保习核心定于一尊的地位。现在在10月13号闭幕的中共人大常委会议上，栗战书又一次企出来喊话，这一次他宣称要坚决反对西方宪政、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司法独立。政经学者陈破空10月27号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说，中共坚持一党独裁，这五个反对并不意外。但意外的是，栗战书在就任人大委员长多年先首次抛出这种提法，背后必有玄机。陈破空认为栗战书这番话是喊给中共党内高层听的，正如江泽民门徒吴邦国在中共十八大前抛出的五不搞是用来反驳时任总理温家宝一样。陈破空指，如果这种要求宪政改革的声音只是出现在民间，中共领导层根本不会理会。讲穿了，栗战书针对的就是党内的反习阵营，显示中共高层再次出现打住路线之争往子的权力斗争，亦反映中共高层内斗相当混乱，对中共政权至关重要的不干子最近亦以史为鉴的方式展开宣传大战。党报学习时报先发表文章吴越归宋，借赞扬吴越国王前剔主动对北宋献上归降，劝反习阵营息时务，却反而曝光中共高层如北宋初期一样存在割据势力的事实。接着学习时报在10月22号又发一篇借古喻今的文章，题为西汉贾谊的治安策。治安策是贾谊献给刘邦之子汉文帝刘恒的，主要针对刘邦实施的分封制可能令地方诸侯挑战中央，以及匈奴经常犯界等几大问题提出意见，并提出建立尊卑分明的社会阶级结构，以及迎北上大夫等建议。学习时报这篇文章首要亦是强调贾谊所处的时代危机四伏，而乱之最大隐患在诸侯。文章说贾谊深感忧虑，认为君弱臣强的颠倒关系是汉室的心腹大患。在尾段，学习时报干脆挑明说，治安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文之一，尤其是他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反对诸侯分裂的思想，对巩固社稷乃至延绵后世国造都起到重要作用。以赞颂前剔的文章前后一致，这篇谈论贾谊的文章亦显示中共当今政坛诸侯割据，威胁中央至高权威，仲传递出习近平希望如贾谊所建议的这样削弱诸侯，将一切权力归入中央，扭转君弱臣强的颠倒关系。在立委陈柏雄被罢免后，台湾仲将于年底迎来连续三场战役，四大公投、 是否罢免林昌佐及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部分舆论将这个归为台湾内部政党之战。但是如果放大背景来看，如果综合对岸虎视眈眈的中共及台湾越来越凸显的国际地位来看，这三项更似是决定整个台湾走向与命运的战役。曾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10月28号电新闻大破解中华，包括真爱早招、反来珠、公投榜大选与重启核四在内的四大公投，实际是关乎台湾生存空间的一次重要公投。此坂明夫说，这四项公投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来珠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变成炒这个问题的话，你说有毒，我说没毒，大家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比如真爱早招，你问1000个人，大家都会说是要真爱早招。所以这几个公投，如果看字面的话，好像都是民生相关的问题，但退一步想，其实都是台湾生存空间的问题。如果反来珠，这样台湾未来的外交空间可能就没有；核四重启，那就是安全生活空间可能有问题；早招的话，我们经济增长的空间可能受到极大制限。专栏作家律师桑普明确表示，他本人会对这四项都与蓝绿无关。更进一步的是，桑普提出包括反对林昌佐被罢免以及顾好中二选区补选，这几项已经成为台湾生死存亡的保卫战，非常重要。他说，在外面纷纷扰扰时，台湾慢慢在挺进，台湾的外交终点在美国，台湾的外交突破口在新的欧洲，台湾如果好好去做，绝对做得到。但外面做得天花乱坠都好，如果台湾守不住，台湾还是没有将来的。桑普建言台湾全社会不要轻视中共锐势力的渗透，台湾的价值是要反共，这个如果丧失就没有未来了。如果国民党入面有反共的朋友一起携手去做，我是非常欣慰的。无论党派，希望大家能够在价值观方面有清晰的认识，能够好好将台湾的未来守好，能够好好看住中共结束。社交平台上一些来自民间的声音显示，台湾民众亦意识到，从罢免案开始，真正的威胁就是中共，而非简单的党派之争。例如针对陈柏惟罢免案，品聪上有这样一段评论，陈被罢免是小事，但是后面这件事先严重，他占了一个他不应该占的位置。外交国防委员会委员陈被罢免后，只要再罢免林，那国民党将有机会取得该委员会过半数的席位，中共将可遥控国民党卡死台湾国防外交的预算，或者是至少能够恶搞一番。所以投赞成罢免就是支持中共，这个不是假的。台湾四大公投案将在12月18号登场，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已经在10月27号重申四个不同意，要求全力阻止公投变成恶斗，阻碍国家发展。为十九届六中全会及北京冬奥，中共强推严厉疫情防控，背后是一桩桩人权悲剧。党媒央视10月27号以引述律师的方式称，个人违反疫情规定，最高可判处死刑。在央视这篇报道中，中共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黄本俊还宣称，如果知道自己有感染风险，禁止擅自服用退烧药或消炎药，如果违反疫情的相关规定，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这个引起舆论哗然，微博上议论说得病没死人，然后枪毙了一个，看得出他怕死的程度了。自由亚洲电台10月27号引述身处印尼的一带一路劳工刘先生指，目前在当地滞留的中国工人多达几万人，主要是因为翻中国的政策异常严格，接种导致血清抗体检测不过关，哪怕多次病毒检测阴性，身体没有任何症状都不得。刘先生说，由于国内防疫处于高压状态，始终坚持清零政策，年底很多人的合同到期了，关在园区里面出不到去，造成抑郁症。报道透露，当地有一位工人上吊自杀，而此与过期滞留有关。刘先生说，他们园区的工人曾经组团给中共大使馆打电话，得到的答复就是 唔理。云南小城瑞丽已封城五次，居民黄先生话：一年嚟基本上冇出过小区门，一年嚟只从政府嗰度领到咗两斤面、两斤油、几斤薯仔同一袋米。微信上发布实情就被封号。黄先生话：活唔到落去啦，身边嘅个体户朋友几乎都失业。中共首隻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 10月23号在广州列编，目标针对南海。不过这艘船很快被曝光内部装潢豪华，与传统执法船隻大不相同。据美国军情网站动力报道，中共最大巡逻船海巡09上没有重型武器，但配备了水炮。船尾还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与机库，如果以每个钟头16节的航速，该船可以航行超过10,000海里，航天超过90日。报道还表示，海巡09的内部装潢令这艘船不似海巡船，反而更似一艘豪华游轮。中国军事博主木星观海天在微博上分享动力网站发布的一系列相片，显示船上有一个宽敞讲究的礼堂，会议室不单只有大梳化、壁画，还有华丽的壁灯，船隻的回梯居然还装饰了石狮子。此外，用餐地点的配置非常似现代化餐厅，船上还有休息室、健身房、美发房，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船员宿舍、卫浴设备亦都相当漂亮舒适。动力的文章直言，这个都不是一般百姓认为执法船只该有的内部装饰。不少中国网友亦议论话，好似四星级宾馆，怀疑不实，太过了，不如悭一半钱俾海军做小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为争取与内地通关，加紧防疫，不惜威胁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学者指林郑骑劫港人利益，讨好北京。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10月27号表示，如果香港紧跟大陆的防疫标准，只会封锁香港，并无好处。林郑月娥为了向北京表忠献媚，导致香港被北京的政策牵住鼻子走。钟剑华说，国际社会现在大部分包括新加坡将清零的目标改为与病毒共存，林郑都不会理，他不会再做任何事为香港的利益打算，他现在只是骑劫香港人的利益，当作向北京讨上的筹码。美资企业近期一直游说香港政府放宽出入境限制，但一直未得到回应。相反，林郑月娥进一步收紧政策，10月26号还表示，为让中央更有信心，港府已经向北京提交意见，准备取消现行入境香港豁免群组的免检疫安排，只是保留一些非常紧急和必要人员继续豁免检疫往来两地，例如跨境货车司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27号表示，他在官邸通过视讯出席了当日的东盟峰会，并提到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岸田文雄在会议后告诉记者，他对香港和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并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外，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表示将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并借此回应中共强硬的领土主张和军事集结。岸田称，2023年将是日本与东盟启动交流50周年，届时希望在日本召开特别首脑会议，使日本与东盟的关系登上新的台阶。东盟视讯峰会10月26号在轮值主席国文莱开幕。岸田文雄在27号下午还参加了日中韩首脑会议及东亚峰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